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一部根据福音书拍摄的电影《耶稣受难记》，很多人看过之后说，主耶稣被鞭打、被钉十架的血腥场面叫人不忍直视。还有人说，光是想想那个画面就不敢看。不可否认，电影艺术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我们就是看一个普通人经受那样的酷刑，也会叫人产生生理上和心理上极大的不适感。更何况对基督徒来说，电影再现的是那位从情感和生命上都已有连接的为我受死受刑罚的主。人只要将自己带入到情境中，就能体会到从生理到心理上难以忍受的痛苦感受。从这个角度来看，很难想象2000多年前那个出生在贫穷人家的木匠儿子耶稣，如果只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他传道3年，如果只是为了出名，或者为满足某种疯狂的念头，姑且不论他影响后世几千年的智慧言语是从哪来，他所行的那么多神迹启示又该怎么解释，只是他甘愿被钉十架赴死这一项，就没有任何理由能解释得通。而人类纪元因他划分，人类度过的每一个日子都是纪念他的诞生。2000多年来，信耶稣的人数也数不清，为信耶稣而殉道者前赴后继。难道这些人都是傻子或疯子吗？福音书对主耶稣的被钉十架，没有在情景细节和人物心理上做任何文学性的描述，就好像是一部摄影机下的镜头，不带任何滤镜的忠实记录下人物的说和做，没有作者主观情感和倾向性的表达，也没有任何煽情挑动的文字，哪怕稍微带点渲染修饰的情感色彩都没有。倘若说它是文学作品，那简直也太直白太失败了。可大概也正因如此，后世的画家和文学艺术家笔下的耶稣，因被注入不同的情感而有了千姿百态的呈现。这位神故意不做任何刻意的包装，似乎就是为了叫人明白他的爱是如此赤露敞开，但他却不会强迫人来爱他。可凡被他吸引的人就有福了。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 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的14章53节到15章1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马可福音14章53到65节就讲述了耶稣在犹太公会里边来受审。那么综合约翰福音、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这三卷福音书的记载，那么学者们就推断犹太公会对耶稣的审讯呢分为两个阶段。首先，约翰福音18章12到24节就讲述了耶稣被带到大祭司那里接受一小组人的审问。那么接着，路加福音22章66到71节就讲述了公会的所有成员在天亮时齐集审问耶稣。根据律法的规定，他们以耶稣自称为神的儿子为由，就控告耶稣犯了亵渎神的宗教罪行。犹太宗教领袖呢，就决定要杀害主耶稣。所有的审讯的结果也是早已经商议确定好的。罗马虽然是管制以色列，但是犹太人仍然是享有处理宗教事务和一般民事纠纷的权利，这个管理机关叫做公会。公会本应该是秉持公正的，然而在处理耶稣的审讯中，他们是极其不公正，甚至想方设法的要捏造谎言来去诬告主耶稣。好，马可福音14章66到72节就讲述了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故事。彼得他曾经信誓旦旦地向耶稣起誓说，即使要跟耶稣同死，他也绝对不会不认主的。但是当面对犹太公会对主耶稣不公义的审讯，以及有人指出彼得是耶稣的同伙时，彼得他却软弱跌倒，他急于撇清和耶稣的关系，甚至忘记了自己曾经所发过的誓言。那么好在后来呢，彼得想起耶稣的预言，他就懂得悔悟痛哭。今天我们大多数信徒其实也像彼得一样的犯了罪，在生活中的一些情况否认主耶稣基督。很多时候我们在困难面前对主没有信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否认主的一种表现。我们可能因为自己没有犯大罪而自豪，但其实我们都犯了罪。不要以别人的罪更加严重为借口来容许自己继续犯罪。马可福音15章1到13节就讲述了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虽然犹太公会有权来处理宗教事务和一般的民事的纠纷，但是根据罗马的法律程序，他们却没有权力来处死耶稣。因此呢，经过商议，他们决定把耶稣交给罗马总督去定夺。比拉多一眼就看出他们的阴谋，他也很清楚主耶稣是无辜的。那么这场官司呢，只不过是因为祭司长的嫉妒而导致的。比拉多很希望借着惯例来释放耶稣，但是犹太宗教领袖却鼓动挑唆百姓，宁可释放罪大恶极的死囚巴拉巴，也要把耶稣给钉十字架。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马可福音的第15章所剩下的部分。好，马可福音15章14到15节经文记载，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好，主耶稣终于因为政客的私心，并在众人失去理性的喊叫声中，他被定罪了。耶稣他是为你为我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本来是我们所该受的刑罚，但却让没有罪的主耶稣来去承担了。马可福音15章16节经文记载，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任何要被钉死的罪犯先要交给兵丁，这些兵丁非常残酷，可以对罪犯为所欲为。兵丁们羞辱犯人，折磨他们，玩弄他们，以满足自己的残酷的欲望。 那么现在这些兵丁们就是这样的来去对待主耶稣。我猜他们是在玩一种罗马人的游戏，他们蒙住主耶稣的眼睛，除了一个人之外所有的人都要出拳。他们把耶稣的脸打得变形不成人样，然后他们会把蒙眼的布给拿下来，要他去指认哪一个是没有打他的。囚犯永远是猜不对的，那么就算猜对了，兵丁也不会承认。那么这样呢，他们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来打下去。这种鞭打异常激烈，以至于主耶稣被折磨的是没有力气来背负重东西了。那么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找到古利奈人西门来为主耶稣背十字架。主耶稣当时才33岁，正值壮年，我相信他很强壮，因为他走遍各城各乡，他做过木匠，把兑换银钱的人赶出圣殿。但是在这里呢，他却遭到这些人无情的鞭打。好，马可福音15:17-18经文记载，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好，兵丁们给耶稣穿上紫色的袍子，戴上荆棘的冠冕，只是为了要羞辱主耶稣。马可福音15:19经文记载，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这真是邪恶。原文的意思是，他们一直不停地在他脸上去吐唾沫。这不是一般人类的仇恨行为而已，简直是非常残酷和残暴的。那么这显示了人性的堕落。你看到主耶稣为你为我所忍受的折磨和羞辱了吗？十字架还在前面等着他。好，马可福音15:20-21经文记载，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那么经过一番极尽能事的羞辱和折磨之后，兵丁们才把主耶稣带去钉十字架。西门他是从北非的古利奈来的，可能是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看起来呢好像是临时从群众中被挑出来被迫的背十字架。那么学术界一般认为，主耶稣背着十字架走到了城门口。马可福音15:22-23经文记载，他们带耶稣到了各个他地方，各个他翻出来就是独楼地，拿末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各个他在亚兰语中是指独楼地，也称独楼，源于拉丁语，似乎因地形像独楼而得名。用末药调和的酒是一种药物，这是一种镇静剂，用以减轻被钉十字架快要死时的痛苦。主耶稣之所以拒绝来喝，那是为了要亲身经历人类罪的工价和痛苦。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马可福音15:24经文记载，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拈阄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这句比较好的翻译就是在把他钉在十字架以后。没有一卷福音书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细节，只是记录了被钉十字架的状况。在这件事上，神的灵好像放下一个面纱，仿佛在说，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加油添醋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占满无所事事的脑子，整件事太恐怖了。拈阄分衣服这件事就应验了22:18的预言。好，马可福音15:25-26经文记载，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初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是在第三个时辰，也就是上午的9点钟发生。马可他用的是希伯来人的算法， 约翰他用的是罗马人的算法。我们需要把四福音一起来对照，才能够得到完整的图画。约翰说，十字架上面的字是用希伯来文、希腊文和罗马文字所写成的。没有一个作者想完整的描述这件事。犹太宗教领袖对主耶稣的指控就是，耶稣称自己是犹太人的王。这听起来也许很奇怪，但他们说对了。虽然他们并不是出于真心，但是主耶稣的确是犹太人的王。耶稣从来没有想着要去反抗罗马，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拯救全人类并传讲真道，但却被世人所唾弃和拒绝了。好，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经文记载，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和两个强盗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一个在他的左边，一个在他的右边。马可福音说，这是要应验经上的预言。然后马可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第十二节的话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好，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经文记载，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好，众人就引用耶稣曾经说过的话来去嘲弄他。那么这种行为跟之前魔鬼试探主耶稣是如出一辙的。魔鬼带耶稣到殿顶，诱惑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那么这跟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句话呢就很相似，同样都是试探耶稣弥赛亚的职分的。不过他们说他救了别人，那么这句话倒是证明了耶稣神性的权柄。他们可以极力否认耶稣是弥赛亚，但却不能够否认耶稣使人复活、掌管自然的这个神性能力。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记载，宗教领袖讥笑说，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钉的人也是讥诮他。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好，请注意，马可他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去描写被钉十字架的情形。在第三个时辰，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在第六个时辰，也就是中午的十二点的时候，遍地都黑暗了，高高的太阳被遮盖，黑暗就遮盖了十字架。从第六个时辰到第九个时辰，也就是到了下午的三点，全地都黑暗了。最初的三个小时是从上午的九点到十二点，第二个三小时是从中午的十二点到下午的三点，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足足有六个小时之久。前面三小时是生理的光明期，在第二个三小时则是生理的黑暗期。但是前面三个小时是灵里的黑暗期，第二个三小时却是灵里的光明期。为什么呢？因为在前面三小时，人做了最糟糕的事，他们把主耶稣钉十字架，辱骂他，连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也辱骂他。那个时候，仇敌在十字架的周围来行走，摇头摆尾的在辱骂他。前三个小时是人做工，做最恶劣的事，第二个三小时是神做工。前三个小时，主耶稣是在人的手下来受苦，那么后面的三个小时，主耶稣则是为了人而去受苦。所以生理的黑暗期有属灵的光和神的作为。在前面的三个小时里头，主耶稣受到人手的摧残，在后面的三个小时，主耶稣为人的罪来受苦。在这段生理的黑暗期，的确有属灵的光和神的作为在其中。在前面的三个小时，罪在折磨主耶稣，那么在后面的三个小时，主耶稣的灵魂为罪付上代价。在最后的三个小时，主耶稣为世人的罪来去代赎。 那么就这样，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成为有罪的，他被神所离弃了。神在基督里将世人与自己和好。那么正如哥林多后书5:19保罗所说的那样，马可福音15:35-36，经文记载，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旁边站着的人就误会了主耶稣的话了，他们以为主耶稣是叫以利亚，因为原文中的神和以利亚的发音是很像的。他们说，我们要看一看以利亚会不会来。你也许会想了，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有人想到耶稣真的是弥赛亚呢？从这段经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此刻人们心里边是持怀疑态度的，并不相信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他们给耶稣一些醋来解渴。那么这和他们早先给他喝的药是不同的。主耶稣喝了，是要应验诗篇69:21的预言，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好，马可福音15:37-38经文记载，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主耶稣他的死并不是因为身体的器官衰竭，而是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神了。气就断了，这句话的希腊原文是由放气和灵这两个字所组成。约翰福音19:30中的将灵魂交付神的原文，也是作者用意思相同的两个字组成的新词。两卷福音书的作者所用的词意思都是说耶稣自愿地放弃灵魂。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本来是有描写人断气的单字的，但是马太和约翰却用新词来强调耶稣的死是与众不同的，既不是普通的被杀，也不是自然的死亡，而是他甘愿的来舍去生命的。耶稣的死叫人得到生命。好，在这个时刻必定有很多祭司亲眼看到幔子裂成两半。3:00是献晚祭的时候，他们正在殿里头来工作，这件事情对他们一定是有影响的。不论如何，我们看到后来有许多的祭司他们也信了主。在《使徒行传》的6:7经文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那么这一节就显示了许多祭司他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中有些人在主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正在殿里头来侍奉神。当主耶稣断气的那一刻，殿里的幔子立刻的裂为两半，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这两件事情特别要放在一块儿来去谈。主耶稣断了气，但是如果主耶稣不交出自己的灵魂，他就不会死。主耶稣他的死并不是因为器官衰竭，也就是说，主耶稣他的死跟我们的是不一样的。很多濒临死亡的人，如果没有呼吸器的帮助，他们是会挣扎的。在最后的一步，人总是想要多吸一口气，想要的就是那最后的一口气。主耶稣把自己的灵魂交在神的手中，使得主耶稣在肉身死时的情况跟所有的人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就在主耶稣断气的那一刻，幔子就裂成两半。圣殿的至圣所是神留给自己的地方，前面挂着一幅厚厚的幔子，象征满身罪污的人跟圣洁的神隔开，而只有大祭司在每年的赎罪日可以进到至圣所一次，为百姓的罪来献祭求赦免。耶稣死时幔子就裂开，表明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他替我们打开通往圣洁神的道路。幔子自上而下的裂开，表示是神开启了这条道路。好， 马可福音15章39节经文记载，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好，这位百夫长他做了一个信心的宣告，这是他在这个时刻唯一能够做的。没有其他的言语能够像这句话一样，可以这么贴切的来显示这位百夫长他的信心。这位百夫长就认出了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不但是承认主耶稣是谁，也承认了主耶稣他所做的事。我相信这个人对神学是一窍不通的，他也从来没有读过有名的神学著作，但是他所知道的就足够让他倚靠在基督的十字架之下。其实这就是神对罪人的要求，神要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就像这个百夫长所做的一样。我们要记得，这个百夫长他只是一个外邦的罗马人，他的工作就是残忍的把人给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在这个时刻他的心被软化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当时在场的妇女。马可福音15章40到41节经文记载，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撒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这时候呢，门徒都已经四散而逃了，只剩下一些妇女了。七日的头一日清早去告耶稣身体的也是这一批忠心跟随基督的妇女。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主耶稣被钉十架，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不幸的人眼里，都是一个巨大的失败。当时的围观者讥讽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而今天不信他的人也会嘲笑说，他不是神吗？怎么还会被人钉死？彼时今日，凡拒绝耶稣的人都以为自己很聪明，却不知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并且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